神以爱筑起天梯，人只能以信心才能步上天梯，抵达神的国度。王寿南教授撰稿，李崇恩老师播音。天梯。
第一讲，基督教是什么样的宗教？基督教顾名思义是信仰基督的宗教。基督在希伯来文称为弥赛亚，意思就是救世主。希腊文翻译成基督。弥赛亚本来的意思是受膏者。在旧约圣经里出现受膏者，乃是指被油膏所涂抹的人，有被设立、授权、差遣的意思。弥赛亚就是上帝授权差遣而来的那一位。这位弥赛亚降临的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所以弥赛亚就是救主。以色列从所罗门王死了之后，就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南国称犹大国，北国称以色列国。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亡。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亡。而在南国、北国被灭亡之前，许多的先知就预言了两国将要灭亡，也预言会有弥赛亚将要降临。先知耶利米传达了上帝的话语，在耶利米书23:5-6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而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3:1也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众先知们传达的弥赛亚消息就在犹太社会里发生影响力，犹太人都盼望着一位弥赛亚赶快降临，但是先知们只是带给犹太人希望，却没有说明弥赛亚到底是谁，会在什么时候降临，又如何降临。于是呢，犹太人只能够想望弥赛亚。经过了400-500年的酝酿，犹太人渐渐形成了一个模糊的弥赛亚印象。这个模糊的印象就是一个大卫王的后裔将领导犹太人打败敌人，重建强盛的以色列国。这个模糊的印象后来被证明其中一部分是正确的，那就是弥赛亚的确是大卫王的后裔。但当中一个大的错误就是，这位弥赛亚的格局远远比犹太人的想象要大很多很多。他不但要拯救犹太人，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救主。所以当真正的弥赛亚出现的时候，犹太人反而认不出他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谁呢？弥赛亚就是耶稣，也就是基督。耶稣是上帝耶和华的独生子，奉上帝差遣降生人世，大约30岁左右 他就出来开始传道。所宣扬的福音主要内容呢，是关于上帝国，也就是天国即将来临，呼吁众人悔改，相信福音。耶稣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传道、医病、赶鬼，从乡村到城市，从加利利开始，一直到耶路撒冷，最后在耶路撒冷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复活，40天后升天而去。第一位告白耶稣是基督的人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的彼得，而第一位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人呢，就是亲眼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罗马军官百夫长。当耶稣被捉拿，连夜在公会被审问的时候，耶稣总不开口，直到大祭司问：“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就直接的回答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就是耶稣亲口宣布他自己是基督了。耶稣信奉的上帝和1300年前摩西所信奉的上帝是同样的神。在旧约圣经里，从摩西到众先知一再提说到上帝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人们称从摩西所传扬的教为犹太教。至于耶稣呢，没有称自己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他经常引用旧约圣经的话语，但耶稣没有捆绑在摩西的律法当中。耶稣突破了一些律法和习惯的束缚，宣扬上帝的一些新旨意。所以后来的人把信奉耶稣为基督的人就称为基督徒，耶稣所宣扬的新约就被称为基督教。基督教既是从犹太教蜕变而来，但基督教和犹太教又有什么差异呢？两者比较大的差异呢，有三点。第一点，基督教认为弥赛亚已经来临了，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来救赎世人，用自己的血来洗净罪恶，所以上帝的拯救已经开始了。但犹太教却认为弥赛亚还没有来临，上帝的拯救尚未开始。第二点的分别，犹太教认为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神。犹太教认为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上帝在天上是唯一的神，没有儿子，但地上的人呢，都是上帝的儿子们，所以呢，耶稣是上帝在地上儿子们之一，而耶稣呢，也不过是拉比，就是老师的身份。第三点，基督教认为耶稣要拯救人类，是不分国籍、种族、文化的，对象是全人类，而犹太教却认为上帝要拯救的是以色列人，上帝是以色列的民族之神。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是爱。约翰一书4:16说，上帝就是爱，而上帝的爱呢，借由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13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约翰福音3:16经文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至于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就形容上帝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何以上帝的爱超过人能够测度的呢？主要是因为上帝的爱和人的爱有所不同。人的爱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爱，而上帝的爱却是出于自由的，无条件的，无限制的爱。上帝的爱可以说是泛体爱，广泛的泛，群体的体，泛体爱，是对人类广泛性的付出他的爱，没有个体的差别，也没有任何条件的限制。而且上帝的爱是没有约束的爱，是无限大的爱。圣经记载，门徒彼得曾经问耶稣，弟兄得罪了他，他原谅那弟兄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的回答是七十个七次。这七十个七次所指的就是无数次。原谅乃是爱的表现，无限的原谅代表了上帝无止境的爱。作为人的彼得，他以为七次的原谅已经表现最深厚的爱了，这恐怕已经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如果说要做到无止境的爱，那更是人所做不到的。但上帝爱每一个人，而且无限制地付出他的爱，这是泛体爱，人只能够表达个体爱。人的爱都是有对象性的，受到身份、性格、环境、喜好、情绪、文化、利益等等因素的约束和限制。一个人对其他人的爱也是有个别差异的。换句话说呢，人对人的爱是有亲疏远近的差别，对于不同的对象会有不同程度的爱。譬如说，爱自己的父母和爱邻居的老人是有分别的，爱自己的妻子和爱朋友的妻子也是有分别的。人不可能像上帝那样对所有人给予同样没有保留的爱，人没有泛爱，只有个体的爱。这是由于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所导致的。如果人要不顾周围的种种约束对别人都付出全部的爱，那结果呢，往往会让对方感受不到你的爱，反而呢会伤害自己又伤害对方。比如一个在公司里的男职员，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泛爱，对公司里十几个女职员都看成自己妻子一般的去爱他们。他每天出门上班前和妻子拥抱亲吻，难道在公司下班的时候也去跟每个女同事拥抱亲吻吗？他为妻子买了一条围巾，难道也为每个女同事都买相同的围巾吗？那如此去表示泛爱的结果，恐怕他的婚姻呢就要破裂，他在公司也会被人指为色狼。人的爱和上帝的爱是不一样的。上帝的爱像太阳，有大热力，帮助动植物的生长，给人温暖，但又不伤人。人的爱呢，就像蜡烛，火光虽然可以照亮房间，但如果靠太近呢，也会伤人的，甚至会引起火灾。所以呢，上帝的爱和人的爱有所不同。你可以热切地每天追求上帝的爱，但却没有办法在路上看见路人都渴望从他身上得到像父亲一般的爱吧。我这样说呢，并不是要贬低人的爱，只是想说明神的爱不同人的爱，希望人们能够接收到上帝的爱，也能够发挥人性的爱。为了让人体会到上帝无限的爱，基督教特别提倡宽恕。 主张呢，人要多存原谅的心。耶稣就曾经讲过一个浪子的故事。有一个人呢，家财丰厚，有一天他的小儿子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请父亲把他应得的一份产业分给他，因为呢，他想过自主的生活。父亲呢也答应了，于是小儿子得到自己一份家产，就去把家产变卖成现金，带着这些金钱呢，他到了外乡，在外头他吃喝玩乐，尽情的享受。过不多久，把钱财花光了，而刚好这个时候呢，所在的地方闹饥荒，这个儿子生活没有依靠，只好去找一个朋友，朋友呢就叫他去帮忙养猪，但他实在呢饿得受不了，很想拿养猪的饲料来充饥，可是猪的饲料也很少，连猪都吃不饱。就在这种痛苦的情况之下，他忽然想到自己的家里食物丰富，家里的仆人都丰衣足食，为什么自己沦落到要饿死的这个地步呢？还不如赶快回家向父亲认罪，求父亲原谅。于是呢，他立刻动身走上回家的路。快要到家的时候呢，父亲已经在门口远远地看见这个儿子的身影，随即跑上前去迎接。当小儿子看见父亲呢，就跪下来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请你把我当作你的仆人，让我能够继续的活下去吧。父亲就把小儿子扶起来，吩咐仆人拿上好的衣服和鞋子给他换上，把戒指给小儿子戴上，并且呢宰牛设宴庆祝小儿子失而复得。这就是圣经里有名的浪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一个隐喻，当中的父亲指的是上帝，小儿子就是指到离开上帝的人。当人遭遇困苦的时候，回去寻找上帝，上帝都会原谅他，收留他。从上帝无限的爱里，人们学到宽恕的精神。宽恕就是原谅对方的过错或者是伤害，放弃报复的想法。为什么基督教特别强调宽恕呢？因为爱的对立面就是恨，消除恨的利器并不是报仇，因为报仇的结果呢，就是冤冤相报，仇上加仇，没有终了。消除恨的最佳利器呢，其实是宽恕。在基督教人间爱的网络里，不断游走的光点就是宽恕。宽恕的光点要把网上恨的黑点一一清除，让爱的网路能够畅通无阻。基督徒相信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有超乎人类所能想象的大能力，能够掌控人的命运，而且上帝随时伸出爱的双手，所以基督徒对上帝常常怀着感恩之心，凡事谢恩是基督徒对上帝的心态。曾经有个朋友请我到他家里吃饭，饭前我就照例祷告。朋友问我祷告什么，我说这是谢饭的祷告。朋友说这顿饭菜呢是他太太做的，那我干嘛要感谢上帝呢？我就回答说，这些食物啊，都是上帝所创造，赐给我们享用的。如果现在天灾，食物缺乏，那你请客也请不成了。所以呢，先要感谢上帝，然后再感谢你和大嫂。同时，我也感谢上帝给我能吃能喝的身体。因为如果我现在生了病，喉咙吞不下东西，也吃不到大嫂做的好菜呀。所以呢，我还要感谢上帝赐给我健康的身体啊。 凡事谢恩并不容易的。当一个人遇到快乐的事情呢，他会顺口说一声感谢上帝，那是兴奋的表现。但当遇到不愉快的事情还要感谢呢，就有点困难。不过呢，还是要感谢的。我自己做个例子吧哈。二三十年前我就发现肾功能不好，肌酸酐偏高，后来医生要我去洗肾。当时我的症状呢是经常疲倦，行动乏力，水肿，常常肺积水。第一次进入洗肾室，看到二十几张床上都躺着病人，大家手臂上挂着管子，每个人要躺四个小时不能动，心里真有些难过。然而我不能不接受。第一次洗肾之后发现，哎，好像也没什么痛苦。洗完之后呢，人变得精神奕奕，步履轻快的。有朋友听说我洗肾就过来安慰我，我说感谢上帝。他就说，你躺在病床上不能动还要感谢上帝吗？我说洗肾只要四个小时，然后我好像又恢复了健康，感谢上帝啊！我不是长了癌又或者是其他不治之症，而且呢，现在每隔一天就强迫可以休息半天，不是很好吗？人生里不如意的事情相当多，不如意会造成内心的不安和痛苦。如果能够凡事谢恩呢，就会让自己内心得到平和，也减少痛苦。总而言之，基督教是要建立一个爱的世界，让上帝把爱传给信徒，信徒再把爱传递给每一个人，使这个世界变成爱的世界。
爱是从神而来，爱是恒久忍耐，爱里没有惧怕，只要信靠，爱就与你同在。爱是从神而来，信了就能明白，是生命盼望，永不止息，一生就是爱。爱是生命盼望，永不止息，一生就是
都是我爱你。
神就是爱。
一位历史学者七十古来稀，终于找到通往天国的天梯，在历史、信仰、知识、灵性中与神展开一场心灵的对话。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
王寿南教授撰稿，李崇文老师播音。线上今天特别企划福音专栏《天梯》，欢迎收听。
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